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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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法师，这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好久不见哦。我们现在都要讲，都一定要讲法师，因为我们多了一位常定法师啊。那我们这个学期呢是成佛之道最后一个学期啊，我们这学期呢就要把就是后面大乘不共法的部分呢全部上完啊，所以大概这一两个月的三月和四月份的内容会稍微比较困难一点啦齁，但是后面的话呢就很轻松了这样齁。好，那我们继续要看大乘不共法章，就是六度波罗蜜的最后一个齁，就是般若波罗蜜或者是智慧齁。我们讲义是252页。哦，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哈，刚刚那个当家师父呢有交代我说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哈，就是以后大家如果是觉得要听某个课程老师上课的那个录音哦哈，那大家不用自己带随身碟来，就是你可以跟楼下的那个志工齁，那些义工登记，然后呢下周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再烧给你齁，那就是不方便大家带随身碟来齁，就是直接在我们电脑上copy 这样。因为有时如果是不留意的话呢那都会就是把一些原始档齁都会有弄到仪式啊或者是什么的齁，所以我们希望就是保留比较完整的录音档啊。那大家如果你想很想听哪一段或者是哪一堂课特别的齁重复回家再听的话呢，那您再到一楼齁拿讲义的那个地方齁跟志工们登记就可以了齁。好，我们现在是继续上这般若波罗蜜后面的部分齁。那我们要留意一点，就是要谈导师在谈般若波罗蜜的内容的时候呢，导师用了相当大的篇幅来介绍六度里面的般若哈，就是智慧。为什么导师要用那么大的篇幅来介绍？其实如果是按照昭慧法师他们做的科判来看的话，其实般若波罗蜜后面的那一个大乘三系哈，大乘三系里面呢，他都把它纳到这个般若波罗蜜的内容里面来的啊，因为六度过后呢就谈四色啊，所以我们会在般若波罗蜜的后面的部分内容里面呢会接触到大乘中观唯识如来藏的一个三大系的思想介绍啊，所以般若波罗蜜的内容呢在成佛之道占了非常长的篇幅，还有呢非常重要的角色啊。那至于说还没有到大乘三系之前呢，我们在谈这个般若波罗蜜很重要的一些空性见的时候，导师也花了不少的那个心力哈，把就是很重要的，尤其中观学或者般若经思想的一个特质呢，那在般若波罗蜜的内容里面跟我们介绍哈，那。大家看一下讲义最上面哈，252页最上面那个科判啊，科判的地方就是慧度底下呢，有分成好几个科啊。那除了总数般若啊，再来就是别数别论般若啊。那般若的内容，导师基本上用几个大要点来介绍哈。第一个就是二谛，就是世俗谛还有圣义谛。那再来就是二空观，就是我空观和法空观啊。 那再来也许大家就会问说，那接下去呢，接下去我没有放在这里面哈，接下去其实是谈到正路了，就是现观善巧。好，那如果大家要看科判的话呢，是在讲义263页最上面梗四哈，现观善巧。那现观就是见法了啦，或者叫见道哈。那在声闻来说，完整的现观就是出果哈，完整的现观就出果。那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其实已经要证入那个无漏法了哈。所以前面的这两个关门，反而是我们非常需要多加说明的哈。就是二谛观，上个学期已经谈过，那这个学期一开始呢，也要谈到的就是二空观，就是我空观和法空观啊。那我们回到讲义252页，那两种空观首先导师是先跟我们介绍法空观啊。那法空观分成两个，第一个是缘起性空啊，那第二呢是在254页四门不生啊，四门不生。所以法空观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科啊，就是缘起性空，还有254页中上面哈，四门不生啊。那我们首先来看缘起性空这个部分。好，那导师的记诵是这样哈：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空故不生灭，常住极静相。那这个寄送呢，要阐释什么含义呢？导师基本上是要跟我们谈什么叫做缘起，还有性空啊，这两项。那基本上这两项其实就是佛法非常核心的一个要点哈，尤其是龙树或者般若经的一个特质啊。那这里导师基本上是用蛮多阿含跟龙树的思想啊来诠释。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啊，第一项。佛说诸法因缘生，缘生无性空。为什么佛要说因缘生啊？为什么要说因缘生？其实导师的底下的解说和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其实不管世尊有没有讲因缘生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呢，在这个宇宙当中，这个因缘本来就是存在，佛只是发现啊，发明，但是呢，他不是创造者。那为什么我们都看不到呢？那导师就跟我们解释他的理由啊。我们来看阿拉伯数字一，世俗的分别心所现起的哈，是有实在感的镜像。那为什么知道是戏论呢？与实际不合。导师这里举一个简单的说明，就是说，假如我们认为任何的心法色法都是不变，都是真实啊，是实有的话呢，他说跟实际上我们眼前或者是我们生活所能接触到的真相呢，实际上是不合的。所以导师说，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发现，所以知道呢，这个叫做戏论，这个叫分别啊。那佛开示说，在我们一切的现实当中，一切的现实经验里面，我们其实就知道呢，外而七世界，内而身心，大自宇宙，小自微尘，都是因缘而有。那假如它不是因缘变化的话，或者是说它是实实在在是不变，或者是它能够永恒如此的话呢，导师说这个是跟我们的现实经验是不合啊。那怎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段啊。换句话说，不论是什么都不是自己如此，而都是因缘关系所决定，也就是一切都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啊，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我们如果离开了这现实经验的一切呢，因果法则，那就什么也就无从说起，那更不要说论证诸法的实相。 导师在这里主要很精要的跟我们点到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我们虽然没有像佛陀的智慧见到空性那么深广，但是请问大家，我们纵使学佛不是说学得很深入，或者是说像一些修行人那么有功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请问大家，我们想要永恒不变的东西，请问我们能够所求的那么满意吗？可能吗？不可能。所以导师说，在现实经验里面就告诉我们，其实任何的东西它都是没有常性，而且它都是在变化，而且它都是没有那个永恒存在的这个条件啊。那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所以导师说，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说，佛所讲的这一种因缘生，它实际上就是存在这个宇宙的真理。那只是说我们凡夫不太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太愿意接受。包括我们大家都知道说，有时我自己也在想我们人其实都知道生老病死啊，对不对？现在比如说我现在长大了，我现在是生老，我是还没有到老了接近老了那我们通常在那个阶段，我们都不认为说，我已经跨越了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我们会人家问你说我们老人家会我们通常现代人好像喜欢反问说，你老的定义是什么？从几岁开始可以算老？对不对？所以我们生在这个就是因缘生的法当中，其实我们不太承认它是变化，虽然我们知道事实是如此，但是我们不太承认。为什么？因为我们希望它永恒如此，我们希望它永恒保存现状。所以当我们这一种因缘的东西啊，它因缘聚我们拥有嘛，但是因缘散的时候啊，我们往往都非常难过，影响了我们的情绪。为什么？因为它就是现实的一切。那现实的一切，我们如果不是佛或者是有智慧的人这样不断的提醒我们，不断的让我们穿上这个防弹衣的话，预防在变化之前有这样子预防认知的这种智慧的话，当我们面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难过的所以我们凡夫纵使是有一些看花开花谢，知道无常，但是他那一种知道是还是存有很多自信的，或者是还是存有很多不能接受事实变化的这个固执跟我执。那这一点的话，我们在佛法上就学得到更加的彻底，而更加的透彻到后面呢，导师会继续跟我们讲，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它会变化，它会失去，或者它在拥有当中就往无常灭的这个方向走去，为什么我们还是一直想拥有它，而且拥有的越多越好？后面导师就会跟我们解释，其实是因为我们有这个我见因为我们有我见我执，所以我们就会有什么呢？我爱，我所爱的东西，我不希望失去它我慢等等，那就会生气所以我们到后面就会谈到这个部分好，我们继续看。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那这个因缘有的这个真理呢，这句阿含经的缘起法则主要要说明的就是此故彼的原理那导师引了这个阿含经，那我们还有做一个补充的角注二就是角注二的部分。那佛在另外一部经呢，有教过迦旃延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呢，刚好阿难也在旁边，所以他听到他听到呢，那后来就有一个禅陀比丘，那对于 佛所讲的这个缘起不理解，而且有误解，那所以阿难呢就借助他听过佛教迦旃言的这样的一个缘起道理再说一遍给他听。那我们看划线的地方，这种此有故彼有乃至此无故彼无的这种道理到底能够让我们产生什么智慧呢？我们看划线的地方，注脚二划线的地方，如实正观世间极者，我们能够看得到世间极啊，则不生世间无见；如实正观世间灭，则不生世间有见。谈到极跟灭，在阿含经它很多部分啊，导师的著作也有，其实极就是生啊，极就是升起，因缘极极嘛就是升起啊。那灭的话呢就是消散。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假如我们知道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啊，这个世间在阿含经包含就是有情世间或者是气世间都包含啊，那我们就说一切世间的东西，那假如我们知道它是因缘聚合，因缘集起的话，升起的话呢，那我们就不会落入无间，就是我们不会落入它是无中生有的，它是天掉下来的，我们不会落入那种无间断灭间，它都是有因有缘而有的啦，才升起的啦，这样了解吗？所以有时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事情，我们说诶，怎么这个人突然这样子死了，这个人啊突然怎么这样死了，也许有一些人啊迷信的话，他就说啊，他就是啊昨天啊去那个寺庙拜拜啊，可能啊拜的时候啊不是很恭敬啊，不晓得是撞到什么脏的东西啊，所以他今天就突然死掉。那通常我们佛弟子如果有因缘观的人，我们一定会知道说，不管现在的现象是如何，我们都能够找得到它有因有缘的这个因素啊。那既然我们知道它是有因有缘而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就不会落入说诶它是断灭的啊。好，第二句相对的，假如我们知道缘聚它必然生，那缘散的话它就会灭去，对不对？那灭去的话呢，我们就不会执着什么呢，世间有一些东西是它永远存在的，它我们不会落入是这种有见啊，因为它因缘消散就不见了啊。那因缘聚起的时候呢，它又升起啊。所以我们拥有的东西哈，还在拥有的时候我们要珍惜，但是我们不必强求说诶永恒都诶不会失去啊。你这样子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啦，这样比较好过一点。好，那我们来看上面本文第二。一切从因缘生啊，无论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或者是同时关系的因缘生，就可以知道诸法是无自性，无自性就是无性的意思。这句话其实是跟我们后面待会看到的是一样，我先讲齁，那待会我们后面就可以看快一点齁。因缘生的东西，诶有声音齁。因缘生的东西呢，那不管它是前后关系的因缘生，这句话前后关系的因缘生，所以因缘生导师跟我们要解释是有两个哈，这一个是前后关系，一个呢一个是什么关系？同时关系。这个导师其实是要说明一个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个因缘所生的法，因缘所生的法， 那因缘升起的法，比如说这个法升起，比如说一个人来说了，这个人升起，那他会有生老病死，对不对？有前后关系，对不对？有时间的前后关系，他从婴儿一直到老了，有前后的关系，所以前后关系是站在时间上来看的，然后他必然是什么？无常的，因为他是生诸异灭嘛，慢慢的哈，慢慢的他会衰老啊，所以他是无常。那同时关系是什么呢？虽然一个人哈，从小孩子啊到长大啊，乃至到他啊老了哈，到老了这个过程，虽然我们知道他是生住灭，对不对？他是有这样子无常的变化，从小孩子慢慢长大嘛，对不对？但是他在每一个阶段啊，再比如说他在这个成人的这个阶段，这个人啊，或者是小孩，他在每一个阶段当中呢，他同时又存有五蕴和合的身心，五蕴和合的身心。那他不是说这样流转，他这个升起的法呢就不存在，升起的法存在吗？存在，对不对？而且非常的实在。所以这个存在的法，它在每一个时段的同时啊，这个是站在空间上来说，那它必然是什么？无我的，无我的啊，无我的啊。它虽然是有眼耳鼻舌身意组成的一个人哈，在这当时，在这同时当中，这个空间当中，它虽然是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它有一个生的法存在啊。那这个生的法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我性的啊。那所以我们在这个道理里面呢，我们也看到一个中观非常常常在说的一个用词啊，就是只要是有前后时间无常性的这一种生灭法在变化的话呢，那它就是生灭相续相。生灭相续。那在任何法当下的一个升起的因缘，因缘和合的法，那它又是什么呢？相依。和合而有的。所以我们在任何的因缘所升起的法，我们假如都能够看得到它在生灭相续的这个无常性，我们能够透视到它这个无常的理的话，那在当下五蕴和合相依而存在的这个有情身心，它是无有我性的话，无我的话，那这当体其实我们就能够了解到什么是因缘法，因缘法。那导师待会会进一步跟我们说，在这些无常无我的法当中，我们怎么直接透视到涅槃寂静，我们待会才会上导，我们待会就会看到。好，我们继续看讲义的下一页，253。在还没有在谈到，在还没有谈到三法印的涅槃寂静的时候呢，我们导师有在跟我们继续分析说，一般人一般有情不容易看到这个无常或者是无我的现象呢，这个因缘法是因为我们凡夫都存有这一种自性值啊，所以我们来看第二，到底自性是什么啊？自性是什么？那自性这个语词在佛教上呢，它就是自有自成的意思。什么叫自有自成？就是它是就是能够自己生自己。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诶，我们的存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存在，我们都会说，诶，这个都是我过去所造的业力而轮回到现在，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解释嘛。那我现在如果是说我现在所造下的业力，是不是会继续轮回？会吗？ 会，但是假如我们理解不好的话，我们会把这个在轮回业力轮回的这个投生里面啊，我们会只取一个自信，就是认为以后受生以后受报的还是我这个人。那如此的话，在佛法上来说，这个是有待改进的啊，这种自见是有待改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自信到底是什么啊。自信这个语词，那除了自有自成之外呢，导师说还有一个就是实在，就是它就是能够独存啊，实在啊。我们看第二行，假如我们发现任何东西它都是依因缘啊，因缘而决定而支配的话呢，那他就不能说是有自信啊，他就是有他的一个实在啊。为什么？因为他会变化啊。那假如说我们有看第三行，实有，假如我们误认为有一个实有或者是自有的独存的，那我们当然的也就会误以为它是常啊，永恒如此啊。因为离去了因缘，就不能从自体而说明变化。假使说自身啊，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变化的可能性，那自身就不能单一性的自体而有相对的矛盾。什么矛盾呢？什么矛盾？有的法哈，升起的法，它其实是会变化的啊，所以它是矛盾的，它不可能永恒独存或者是长存这个世间，所以它有变化的话呢，那它就有这个矛盾。嗯，好，看来阿拉伯数字二，观一切法是缘起的存在，所以不能够自有独存常在，那也就绝非如分别心所现的那样实在啊，实在性。所以我们在生活上里面，不管是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或者是看到万物万事万物，假如我们误认为它是实实在在是如此而不变化的话，那我们通常当没有拥有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但是当拥有的时候，我们又很怕失去啊，这个就是凡夫啊，那常常在这八苦里面轮转，就是这样。嗯，但是我们很不容易说，不认为它是实在的。比如说，现在我被妈妈骂了一顿，这个气啊，气在心里面啊，那是很真实的，你知道吗？你说它不是实在的，我知道这个生气它会变化的，但是在那个当下，我们真的是很生气啊。那因为我们会反抗，或者是说我们会反驳，找种种理由反驳，那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受到伤害了。其实他就跟这个我执啊在对抗。那假如我们知道这个法是因缘生的话，我们知道自己做错了啊，那就承认，就是接受那父母的啊母亲的这一种指责跟教诲，那我们就不需要为这个情绪啊，这句话呢，而认为它实实在在就是在，让自己那么难过哈，那动到自己的情绪，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我们凡夫或者是我们学佛的人应该要慢慢提升的部分啊。那这几个语词呢，大家把它圈起来哈。第一行自信，它有自有自成的意思啊。那第一行还有一个语词叫实在，有看到吗？你也把实在圈起来。然后第二行呢，还有一个独存，有吗？独存啊，独存啊。然后第三行呢，还有一个常在啊，这几个语词大家圈起来。所以在阿拉伯数字二的地方，导师就归纳说，它其实是任何法的存在，它不可能是自有的、独存的、常在的，或者是实在的，看到吗？但是这个跟我们后面待会看到哈，会有一点点不同啊。后面还多了一个东西，我们来看一下讲义258页。 258页最上面，最上面自我的特性有看到吗？哎，这个也是自信的意思哦。258页最上面，它有什么呢？实有、自有、常有，还有一个主宰跟自在，对不对？导师，如果是在前面这个部分哈，253页，刚刚我叫大家圈起来那几个语词的话，感觉上它就是那个乐啊，就是那个主宰跟自在还没有讲，它到后面才讲啊。所以你看到253页，其实它自有独存，我觉得它应该是一样的。它竟然会自有自存的话，这个东西它一定是能够自己独立存在的啊。那自有自成，自有独存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同一啊，同一个。那常在还有实在，那如果对应258页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乐啊，就是主宰跟自在还没讲啊。待会我们讲到那个地方，继续会讲到哈。嗯，好，我们来看第三，空，空跟无有什么差别啊？那我们说一切法既然不是无，不是有自性，然后它不是呢常恒不变，或者是呢它不是实在有实在性的话，它是在不断变化生灭相续变化的话呢，和合而存有的话呢，那我们应该要怎么看待这些事情呢？所以导师继续跟我们说空啊。好，我们来看第一，无自性而现为自性有，就是本来无自性的法，但是现出来让我们眼前看到的，假如我们误认为它都是自性有的话，这就是细论惑乱啊。那这细论有，也就可以知道它是无有自性。那无自性的话，佛称之为空啊。那什么叫做细论有呢？就是颠倒有啊，啊，颠倒有，嗯。第二，空跟无在中国字来说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梵文来说差异可大啊。无是什么都没有，那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只是自性不可得而已啊。空是因缘生的意思啊。所以假如说大家我们在看电影啊、世俗啊，都有看到说出家就是遁入空门啊啊。其实我们剃了头穿了这件衣服就能够遁入空的话，我觉得也蛮值得的啊。嗯，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容易悟到空啦齁。嗯，所以这个还是我们中国人很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见解齁，导师跟我们纠正过来。嗯，好，我们看第四，缘起无自性，空跟假名中道。自性不可得的一切法，它虽然是世俗的假施舍啊，假名有，不过它虽然是不可得，它是无自性，它是空，但是导师说空是不爱假名有的，就是虽然一切法它都是毕竟空，但是它是宛然有啊，它都是会存在，所以我们现实身心所拥有的啊，我们所拥有的眼耳鼻舌身意，诶，它是非常实在的哦，我们现在的眼耳鼻舌身意是非常实在的哦。师父，你说无自性，但是为什么我在寒流来的时候，我一直说无自性无自性啊，还是很冷啊？你就不要盖棉被看看啊，对不对？所以在现实的这种法当中啊，它宛然有的这种现象还是很实在，只是说我们冷了，你不必一直在那边跟自己在那边挣扎，你就乖乖的，这个因缘需要我加多加一件衣服，你就多加一件衣服，这个就是懂得因缘生的道理啦。我们在这空法当中啊，还是能够通行无碍，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借假修真啊，这样了解吗？哎，如果我们说啊，他无自性，他是空，那就糟蹋他的话，这个就是不知道因缘还存在的时候它的价值。因为我们还没有体验到空，所以这个假的身啊很重要的哦，对我们，嗯，只是我们不要执着它是有自性，是永恒不变。为什么？ 因为我们只要认为它是我的，那它是不变，别人不能侵犯我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没有学到佛的一个核心啊，佛法的核心。那我们就要知道说，哎，四大不调的时候生病了，假如我没有一个普特切洛我见、萨迦耶见我见，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的话呢，哎，四大不调，你就慢慢要去让它调和嘛，吃药啊，或者是做运动啊，让这个四大呢又调和回来，它就不会生病了。不必在那边怨天尤人，或者是在那边说看有没有哪一种水喝一下能够病就赶快消的哈，那个是比较希望这个我啊永远不要生病，那就会有这样的祈求啦哈。其实生病有时体验一下无常哈也蛮好的啦，否则我们无常要在哪里体验啊，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内容啊。第四的阿拉伯数字二，缘起观、无性观、空观、假名观，这些都是不同的观察啊，统一内容而不同的观察，方便不同啦，简单说就方便不同，目的一样啊。那中论所以有说到一个偈颂说，中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同学可不可以帮我查一下？导师在空之探究呢，对于这个偈颂有画了一个很巧妙的图表啊，那是因为这个偈颂是龙树菩萨造的。那龙树菩萨呢，他是把阿含跟般若经的一个精华呢，用无自性把它汇通起来啊。因为佛在阿含经所讲的缘起跟中道，那般若经呢又带出空跟假名，龙树菩萨是用无自性这个语气把这四个全部贯穿起来啊。所以无自性，其实你了解无自性，也就了解空了。了解空，那就了解中道，也了解缘起啊。也了解什么叫假名。那假如这五个名词你都不了解的话，那隆隆都还是自相有啦哈。导师在这里会跟我们说到哈，待会。好，那龙树菩萨他是怎么我先跟大家说这个偈颂啊，因缘所生法，因缘嘛，对不对？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前后这两个呢，是阿含经所讲的，这两个是阿含经，上下呢是般若经所讲的。所以龙树菩萨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味是假名。为什么？毕竟空而宛然有嘛，所以假名的一切它还是存在的啊。那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导师在空之探究呢有画了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啊，中间导师是用无自性来汇通这两者，无自性啊，导师在空之探就画了这样子的一个图表啊，那也是我们这里所要看到的一个重点啊。所以佛在阿含经像我们讲义的前第一页的时候呢，有讲到说，佛讲缘起就是如实正观世间极，就缘起的生，那就不会落入无间。那见到缘起的灭呢，所有的法都会灭，那我们不会落入什么呢？有间，离有离无啊，就是中道嘛，对不对？离有无二边就是中道啊。那中道是什么呢？那般若经就说它是空的一个修行。那当然毕竟空，它一定是世俗的一切，它也是假名有啊。不过龙树在中论里面或者大智度论用很多无自性啊，无自性的这个说明啊。那也许我们待会 看到一些导师的解说哈，会对这个语词会比较了解啊。我们不必太过，哎，现在不必太紧张啊。嗯，好，我们来看第五大段。空故不生灭，常住极静相。那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缘起中道，空假名这样子的一个缘起正见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可以用这样子来观察什么呢？导师说，世俗假思色的一切是这样的有无生灭。然后你看又出现了前后相续，辗转相关，有没有？所以前后延续就是无常，辗转相关呢就是无我，成为现实的一切。所以法在我们眼前啊，它有了又消失，有无，或者是呢它生了又灭了。这当中我们看得到呢，它从生到灭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是无常的。因为它升起的法，它必然往灭的方向走去，所以我们知道它是有生无不死，对不对？有生无不灭，所以这个就是无常。但是在每一个法存在的当下，它有它的作用，有它的假名，有它的现起的一个现象。那这一些它是辗转相关，比如说五蕴色受想行识，它是合合而有，而展现一个人的形象啊，所以它是辗转相关啊。不过我们知道它是合合无我的啊。透过无自性空而深观到一切法的底理，知道现实一切是无有自性的假有的话，那眼前所看到的有无生灭，那并没有一个真实的有无跟生灭，它只是无自性的在生了又灭，生了又灭，这样了解吗？啊，嗯。不是连这些都否定了，那连现实的这种有无生灭都否定的话，那个叫断灭见，这样了解吗？啊，嗯，好，看阿拉伯数字二，尽管万化的生生灭灭，生灭不息，而以空无自性的缘故，那一切是假生假灭，啊，而实是不生不灭。所以空无自性的正见呢，能让我们看得到呢，一切的法它生灭，它不过是假生假灭。但是它在这一种没有真实不变的这一种情况下生灭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在这当体也能够体验到不生不灭。怎么说呢？导师继续跟我们说哈。一切法本来是这样的不生不灭，如如不动的常住。诶，这个怎么又说到这样呢？哦，导师接下去说明哈，这不是离开生灭而别说有一个不生不灭，是直接指什么呢？生灭的当体本性啊，它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假如我们知道一个法是无自性，它没有自性的话呢，这个无自性法存在因缘和合的当体本身，它其实就是极灭相，就是不生不灭，也就是三法印里面的什么涅槃极净相啊。所以我们看，因此世相啊，世间的相，尽管是这样的生灭不息，动乱不已，而其实它是常知极净啊，就很像。导师在法海探真有一篇文章，导师又举个譬喻说，假如我们的心静如水啊，我们看到的东西，你看有一些人哈，他很稳重啊，有一些人他思想很稳重的人哈，你看有一些学生啊，有一些人呢在那边动荡不安啊，他在那边坐如钟啊，如如不动。诶，有一些有体验很深刻的人啊，他不会那么容易受外在的这一种啊生住异灭的现象所动乱他的心，为什么？常住极静相。所以在导师在法海探真那里、哦、有举一个譬喻说， 缘起法的升起跟灭去呢，它就好像海浪一样，它遇到什么才会激起浪花，才会激起浪花，遇到什么风，对呀、啊。假如这个因缘风啊来了，那它原本极静的法它就会聚起的话，它就会升起浪花，但是因缘消散的浪花会回归到水里面，回归到海，对不对？那它回到原来的时候，那个海水啊还是保持它的寂静相。所以我们在这个空法当中啊，我们当然这一种，也许有一些人就把它联想说，诶，师父，那这种海水是不是如来藏啊？不是。在般若经它也有用这样的譬喻，但是它是说空本身它不是断灭，所以它只要因缘有的话它就会聚起，那因缘消散它就灭，灭不是什么都没有，因缘聚起它又升起，但是它又不是永恒，像如来藏那一种存在。所以这空不是那么容易体证到，因为体证到就是佛了或者是圣人啊。所以我们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知见啊，慢慢在自己的生活里面啊，在知见上慢慢去遣除这一种长断见，有无见的话才有办法契入这一种空的实相啊。所以有时我们不是那么容易的话呢，慢慢来哈。待会我再举一个譬喻给大家听哈。我们先看完这一段，第一行哈，254页第一行，动乱的当体是寂静，也不是杂，也不是离动乱的一切而别说寂静。所以依缘起法作为寻求自性的生意观，就逐渐的什么呢，揭开一切法的本性。什么本性呢？寂静涅槃啊。所以底下那个图齁，它是这样，万化的生灭现象，生生灭灭相续，是什么？诸行无常。缘起无自性呢？缘起法和合相依，它没有自性呢？诸法无我。那回归到实际上是不生不灭，常住寂静相，是什么呢？涅槃寂静，有没有？所以三法印它是在这个所有的这些现象里面显示它的当体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现象，而不是说我们谈法印是离开我们现实生活或者是我们现实经验所能够接触到的，它实实在在是我们生命里面的道理来的。那这里要举一个譬喻啊，跟大家说，大家有听过孔子这个人吗？有啦齁，没有听过就惨了哈。那有听过颜回吗？有啊。颜回是谁？孔子的学生啊。那这个学生啊，在曾经有人问孔子说，你最好的学生是谁？他说是颜回。为什么？他用一个譬喻来说，他说因为只有颜回这个人能够做得到一句话，就是不贰过。还有呢？诶，你是对到上联而已，还有下联啊。啊，不迁怒啊，不迁怒，不贰过啊，一句话，它是一个上一个下。不迁怒就是不要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哦给别人啊，不迁怒，那个迁居的迁啊，迁移的迁。那我们很容易把自己不好的情绪加注在别人的身上。那不贰过的话呢，就是我们不知道无过嘛，但是知道了就不能再中第二次箭啊，就不贰过啊。那这个故事不是讲这里啦哈，这个故事是这样，这个颜回啊，有一次他就是在市场上散步，那到一个市集哈，那什么都有东西，什么东西都有的卖。那其中有一个卖布的老板啊，跟这个客人啊在讨价还价。那这个颜回呢走过去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争执。后来这个老板就给这个顾客说，诶，你买了三块布，一块布8块钱，所以三八多少？24，对不对？但是这个客人啊，他不讲出口哦， 但是呢，他觉得他花了很多钱，因为那个年代可能这样子就算很多钱啊，所以他就故意跟这个老板说3823。他心里面就想说，我给你买那么多、哦，便宜一块钱，你不要在那边跟我斤斤计较啊。他就一直说3823，那个老板就说哪里3824。那这个颜回听到哈、哦，他就说应该是3824。他就是很不客气的跟这个顾客讲啊，但是这个顾客啊就说你是谁，这关你什么事情啊？那他就说哎，我是孔子的什么学生这样啊，大家都很尊敬孔子啊，那个年代。那这个颜回啊，这边有这个客人啊非常不满意颜回的这种言说，所以他就说好，我们一起去跟你的老师问个究竟。贾那个颜回就说好啊、哦、因为他知道孔子最疼他嘛，那他就跟他说好，如果我老师赞同我说3824的话，我把我的这个黄这个冠啊，以前都有带个冠嘛，可能很宝贵，还是他有做官、哦、他那个冠他说好，我拿给来送给你啊、哦，因为他知道他都对嘛，所以他那个是小小一个没关系啊、哦、这个客人呢他就很要面子，他就说好，那假如孔子说3823的话，我的头给你，我的头给你啊啊！啊不是，如果他说3824的话才说头给你啊啊！那个颜回是说，如果孔子说3824的话啊啊，不是倒过来了哈，不是倒过来，是孔子说哎，如果是3823的话，他的冠给他啊。那个倒过来的话，就是3824的话，就是那个客人要把头给他啊啊，因为他要23嘛，对不对啊？那他都回到孔子那里去。孔子听过后，这个来龙去脉的时候呢，他就判决说3823。那这个颜回啊，很气哦，很气，他就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人的面前这样落我的面子啊、哦！我看你老糊涂了，所以他隔天呢就跟孔子告假，要回乡去了看太太，看他老婆。那他要回的时候啊，因为非常愤怒啊，所以孔子呢就送他两句话，因为他很生气嘛，那就送他两句话说：“千年古树莫长生啊。”然后呢？还有什么呢？杀人不明啊，不动手。杀人不明的话，不动手。那这个颜回啊，他就说：“好好好好好。”他很气嘛，所以他就古代的人都有佩剑啊，所以他就离开。那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刚好下大雨。他突然就想，他本来要去那个树底下躲雨啊，他突然就想到孔子的这句话说。千年古树莫长生啊！千年古树莫长生。那所以呢，他一想到孔子这句话呢，他就说：“诶，是老师叫我不要藏在树底下。”所以呢，他就赶快呢，继续走往家里的路上去走了。当他一离开的时候呢，果然那棵大树啊，就被那个雷打到那棵树。他就说：“哦，老师那么有智慧哦！”啊，然后他就继续走回家。古代啊，走到回家的时候都已经三更半夜了，啊，所以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打开房门一看，诶，怎么我的床上有两双鞋子，啊，所以他就想说，哎，他太太不晓得在做什么啊，所以呢，他就又想到他老师的这句话说，杀人不明不动手。所以他就在那边犹豫不决，那把他太太吵醒了，把灯一点亮的时候啊，他才知道说，诶，睡在他旁边原来是他的妹妹，就是他太太的妹妹啊，就是陪他啊，害怕一个人。那颜回知道这个事情过后啊，他就说，诶，老师真的好有智慧。那所以有关于那个3824的事情，他不可能就是那么糊涂啊，对不对？他 预算东西都预算的那么准，他不可能那么糊涂啊，所以我要回去问个究竟。所以他隔天就回去孔子那里再问个究竟，孔子就跟他说，对呀，你既然知道我妙事如神的话，你应该也知道我要这样子判是有原因的。我讲三八二十三的话呢，你只是少了一个帽子。假如我讲三八二十四才对的话呢，那个人就少了一个头了，就少了这个人命就没了啊！所以这个颜回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哎，有时师长啊，或者有时我们的长辈哈、啊，告诉在大众面前或者在一些现实的思维里面，也许他讲的东西我们会觉得他老糊涂了，讲错了，实际上他可能后面有一些用意我们不晓得。我们其实为什么会坚持只己见啊，就是因为我们有自信止嘛，我们有自信见啊。但是你看，假如像这个颜回他执着这个自信见不肯稍微退一步的话，那就搞出人命了，对不对？所以有时我们退一步啊，想一想，其实有时放下这一种自己的这一种自信见，这一种成见啊，搞不好我们还做了一些功德还说不定啊。所以有时在生活里面啊，这种我们常常碰到的问题啊，实际上都蛮值得我们慢慢去思维哈、啊，跟经历它啊。好，我们时间超过了五分钟，我们休息十分钟啊。